忧伤沉重的心灵，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。我们需要看见，给我们一束光，一个希望。基督的儿女，当献上自己，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，燃烧一生，点亮黑暗。宣教士故事，燃亮的一生。
你好吗，亲爱的朋友？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，我是吴爽，欢迎你。1941年，战争把朱爱华带回大洋彼岸，然而那些他在清江浦握过的手、治过的病、听过的叹息，都在岁月里提醒你我，一个人的离去不会终止一份从神而来的呼召。今天燃亮的一生，让我们继续一起聆听他的故事。上一集为你讲到，继1980年回到中国后，1988年路德和丈夫儿子再次来到清江浦，较之于上一次，他们看得更仔细，回忆也更多涌上心头。欢迎收听朱爱华传第86集。
他是一位医生，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，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。他的名字叫钟爱华。
钟爱华传，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，欢迎收听。
那是51年前的事了，当时路德从连云港回美国，而现在他从美国回来了。葛培里一行人从连云港一直南下，路德在日记中说，我们要回家了，我们一同经过回忆中的中国。小村庄，带茅草屋顶的土坯房，每栋房子面前都有小池塘，池塘里的水是绿色的，外面有小鸡，有时会看到水牛，偶尔还会有条狗。我们抵达淮阴时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所有的一切都似曾相识。现在的淮阴包括了以前的清江浦、淮安和老淮阴。东道主热情款待了葛氏一行，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，甚至让葛氏夫妇有些应接不暇。欢迎宴会上，路德没有看到任何一道菜是他所熟悉的老江苏菜，所有的菜都是新的。年轻有魅力又充满活力的一位女市长送给路德一个精致的装饰框，那是一个由珍珠制成的反映当年医院大院风貌的画框。他解释了画框的含义，说石头代表了您和淮阴人民坚固的友谊，松树代表我们的友谊长存，枫树象征淮阴人民对您的火热的热情，因为枫树叶秋天会变红。第二天，葛氏一行乘车前往医院的旧址，与1980年热情欢迎的人群不同，这次路上有数千名好奇围观的群众。过去的8年中，很多当年的老人已经去世，此时距钟爱华离开中国已经47年。围观观众只是对有外国人来访非常好奇，甚至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。在医院旧址， 钟家的房子已经腾空，也打扫得很干净。路德带着丈夫和儿子参观，不停地向他们讲述自己当年在这里的回忆。葛氏父子在美国早已听过无数次在这样的房子里发生的故事，可这是他们第一次亲自来到这个地方。中国朋友将路德当年出生的房子也打扫得很干净，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还靠墙摆上了长椅，桌子上摆着鲜花。路德说，父亲晚年时有人问他诊治过的病人中有多少还活着，钟爱华想了一下说，我想90%的已经不在人世了。他们接着又参观了医院大院里的其他建筑，见到一位老太太，她认识当年的宣教士，她用中文说，我是一名基督徒。在照相的时候，她苍老而平静的脸上没有笑容。她送给路德一张已经褪色的当年医院员工的老照片，人们为他们照了相。路德用中文说，愿上帝祝福您。他也微笑着回复，谢谢，也愿上帝祝福你。附近吉斯勒家的老房子已经被当作办公室来用，陈女士又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，她再次从上海赶来，陪同的还有她的弟弟和妹妹，旁边还站着杨进芳，她是当年厨师的女儿，厨师当时是母亲的一位特别朋友。这些人是现在和家里关系最近的人了，他们热情有爱地欢迎着路德一行。和他们在一起，路德说，我真的感觉是回家了。几分钟后，政府领导充满自豪地向葛氏一家展示了一块大石板，这是重建医院时从地下挖出来的，是当年挂在医院大门上的石板，上面刻着仁慈医院几个大字。随后他们送给路德一个漂亮的盒子，打开盒子，路德惊喜地发现里面是已经旧得生锈了的门廊前的秋千钩子。路德在1980年访问时就看到了这对钩子，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打动路德的心了。
战火能烧毁教堂，却烧不尽信心。
从庚子教难到重建复兴，教会在废墟上重建，信仰在泪水中发芽。
有一群人让生命真正立于磐石，
立于磐石。译文编著，吴爽播读，燃亮的一生近期播出，欢迎到时收听。
离开医院，他们乘车前往学校。当年露西·弗莱彻小姐给罗莎、路德、桑迪耶茨、汉普顿和比尔·泰普洛特上课的地方，学校门口站立着两排的学生，红红的脸庞，头上还扎着蝴蝶结，高声整齐地喊着欢迎。他们参观完离开时，孩子们又喊道再会。路德和在街上观望他们的每一位老奶奶握手，也许其中还有人记着当年的宣教士。之后她和丈夫走到下一个房子，站在当年吉米叔叔和索菲婶婶的房子前。1980年时，这里是一个杂货批发店。路德的记忆一下子就回到了1937年，抗日战争即将爆发的时候，吉米叔叔家的卧室是楼上左手边的屋子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旧广场和灰色的砖房。索菲婶婶遭受了一次中风，卧床不起。有一天下午，路德来看他们，吉米叔叔坐在屋子里，用关爱的眼神看着索菲婶婶。路德回忆说，我问吉米叔叔当年他们刚到中国时的情况，吉米叔叔说，中国人不喜欢也不信任洋鬼子，所以不接受这些黄头发、蓝眼睛、大鼻子的外国人。最艰难的3年过后，只有一个人信主。而现在，1988年， 距离吉米叔叔索菲婶婶抵达中国99年之后，距路德的父母抵达中国72年之后，路德、葛培里、葛福林再次走过13级台阶，走到房子的门廊。这里已经不再是宣教士居住的房子，也不再是杂货批发店，现在这里是一座教会。有些名字，朋友，你看你是否熟悉？马里逊、戴德生、古约翰、施达能、史文明夫妇、赛兆祥夫妇、林氏一家、吉米和索菲·格雷厄姆夫妇、耶茨一家和蒙哥马利一家、塔尔伯特一家、吉斯勒夫妇、文森一家、科里一家、麦克劳克林一家、科尔泰勒一家、钟爱华夫妇，他们都曾来到中国。我们无法将每一位都列出来，他们当中有的人被铭记，有的早已被遗忘。他们体验分别之苦，面对不能承受的苦难，耐心又信实地传播了上帝话语的种子。而今天中国数量不断增长的基督徒，就是对福音大能的见证。钟爱华在中国无数次经历了这样的大能，在监狱里，在医院里，在普通人家里，那些信靠基督的人正经历着福音大能带给人的新生命和新盼望。
为了主的使命和托付，告别亲人，告别孤独，不畏脚下艰难险阻，全然踏上宣教的路。为了千万灵魂的救赎，个人生死早已无辜，纵然流血分身岁月苦，甘心乐意奉献全部。遍地的庄稼已经成熟，手中的快镰催促脚步，青春年华焦点宣教的路，奋力奔向永恒。
钟爱华医生没有等到能再一次回到清江浦的机会，可他在中国留下的是一个个被医治、被扶持、被爱触摸的生命。时代的风声再大，也吹不灭一个人中心所燃起的火。钟爱华的故事到了尾声，但这不意味着结束。相反，那些在黑暗中仍坚持的善，那些从信仰里流出的怜悯，正在后来者身上继续。愿我们听见、看见这样的生命，便愿意回应：主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好，今天燃亮的一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从下一期节目开始，请收听介绍庚子教难前后的晋南教会一书《立于磐石》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
生死早已无辜，纵然流血分身